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要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14章的13到21节。马太福音的第14章的13到21节。上次我们特别有提到了耶稣基督他的权柄，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他的权柄。但是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经历过这世上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我们看到这世上执政掌权者怎样来使用这些权柄，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会对权柄有这样的一种认识，这个认识就是觉得因为地上的这些人使用他们的权柄，常常是用一种强权的方式来使用他们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15000人来吃饱的神迹。一方面马太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到说，是耶稣是那位蛮有权柄的弥赛亚，但是同时他使用权柄的方式不像这世上的这些君王也好，执政掌权者也好，他使用权柄的方式是带着从神而来的那种怜悯，那种怜悯。另外一方面你会发觉，当前面的几段的经文包括耶稣家乡的人他们不接纳耶稣，对不对？包括希律王，虽然这里只是在讲到他听见了耶稣的这个名声，但是因为希律王是把耶稣当成那个复活的施洗约翰，而这位施洗约翰却是什么？希律王亲手把他杀死的，对不对？从这一点来看，至少这个在当时统治加利利这个地区的这位希律王，他对耶稣的这个态度上面，他一定不是说支持耶稣去传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耶稣并没有因为当权的人可能对他的这个传讲福音的事工不赞成，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家乡的人去厌弃他，而说哎呀我灰心丧胆了，或哎呀我这个传的福音好失败，或者是怎么样他并没有这样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我们来看到耶稣他的怜悯和他在事工进展方面，他没有放弃他的事工，他没有因为局势的艰难，没有因为别人的反对而说我今天到地上来的这个任务我就终止吧，或者说你看这些人无可救药了，没有这样所以他仍然怜悯他们。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的13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耶稣说，拿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好，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蛮有你的怜悯和供应。当我们处于艰难困苦各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你没有丢下我们，你却足足的供应我们。你不但供应使我们得饱足，还有更多，还有余剩的能够剩余的零碎满满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是怎样临到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像这些门徒一样，借着我们将你的恩典浇灌在更多的你所拣选的你的儿女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使我们里面的灵能够因着明白你的真理而得饱足，也使我们的生命借着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活出你的真理来。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短短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当我们来看这个部分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带着几个问题来看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讲到说耶稣听见了就独自离开哈，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哈。耶稣为什么要离开呢？我们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是和前面的这一段经文是有关系的哈。第二个就是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行这个神迹，或者说马太，我相信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马太之前我也有特别提到说，当马太去继续这些神迹的时候，他一定是经过挑选啊，他觉得在这里要把这个神迹给写出来啊。所以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这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就是门徒在这个当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啊？你会发觉渐渐的哈，在耶稣的事工当中，门徒开始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门徒开始参与在其中哈，参与在其中，这里也是一样哈。第四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哈？我相信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对这个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是耳熟能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神迹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思想这个神迹到底是在讲怎么一回事哈？第五个就是这个神迹表明了什么？这个神迹表明了什么哈？好，我们一个个问题来看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离开哈？第十三节的经文这里怎么说的？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是不是啊？那我们的圣经上面有很多的标题，对不对？但实际上这个标题是什么？是后面的人加上的哈。原来的这个圣经的经文，我相信哈，在这里耶稣听见了是接续上面的第十二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但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哈，耶稣到底听见了什么？这里是在讲耶稣听见了施洗约翰的死吗？因为上一个段落里面大部分的内容是在讲到施洗约翰是怎么样被这位希律王杀害的，对不对？但是你再仔细去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施洗约翰是怎么样被希律王杀害，其实是希律王听见耶稣的名声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在插入的一个以前发生的事件，对不对？希律听见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他所传的这些真天国的道福音哈，听到这些以后，他就想起一件事，就是什么？他原来把什么施洗约翰杀死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到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里耶稣听见的到底是什么？是施洗约翰的死，还是听见了希律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呢？那如果从这个整个的上下文的连贯性来说，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听到了希律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对不对？这个评价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希律王和他的臣仆之间哈，你知道很多消息会传播得很快，对不对？可能已经传播到这个民众当中了哈，传播到民众当中也好。那我们再回到说耶稣为什么离开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到底是谁？希律觉得耶稣是谁？是复活的约翰，对不对？约翰已经死了，但是呢，显然希律是相信怎么样，人死而会复活的，对不对？有点像那个犹太人的那个 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们是相信哦死人会复活的，死人会复活的。但是犹太人当中另外一派撒都该人就不相信死人复活，曾经保罗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原因让他们之间互相起了纷争。在这里希律相信耶稣是谁，是那位复活的约翰，是那位复活的约翰。可能这样的风声已经传到了加利利地区的民众当中，传到了加利利地区的民众当中。你会发觉很多时候耶稣，比如说在这个前面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当那个法利赛人想要去杀害耶稣的时候，他们商议要杀害耶稣的时候，耶稣也怎么样，也退走了，是不是？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害怕法利赛人，在这里也不是因为耶稣害怕约翰那个希律，好像原来这个失去约翰已经死了，现在又复活了，是不是要把他再杀死一次？显然在这里我相信耶稣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独自退去。耶稣会独自退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是不是？耶稣知道他自己是谁。你去看耶稣使五千人吃饱这个神迹是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而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一段记载的最后有一节最后的一节经文里面讲到什么，耶稣就离开他们。为什么离开他们？因为他们要强逼他做王。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耶稣到地上来是来干嘛的？是要建立天国，他是那位弥赛亚，他就是要来做这位什么天国的王，对不对？但是这个天国的王显然不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些民众所期盼的这种王的样式，不是这些民众所期盼的这些王的样式。所以很多时候耶稣之所以要离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民众他们期盼当中的王是像大卫一样，像所罗门一样带领他们得胜，能够战胜，因为以色列人已经亡国，对不对？他们是什么被统被殖民的一群人，他们希望有这样一个王能够怎么样来复国，能够带领他们能够战胜这个地方的统治者，能够战胜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到地上来，他这位弥赛亚王，他的使命显然和众人所期待的是不一样的。你想象一下约翰死了，突然有一位出来，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然后这个地区的统治者，这位希律说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不是别人，就是什么？复活的约翰。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就知道这位如果他真的是那位复活的约翰的话，他一定怎么样，很有号召力的，很能够呼召这些民众来跟随他的，是不是？但是耶稣他所要成就的显然不是这样的国度。 他就离开，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要逃避这些虚浮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一种假的荣耀，不是把这个归给神的一种荣耀。所以耶稣就离开了。但是你会发觉当耶稣离开的时候，这些人仍然怎么样来跟随他，来跟随他。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步行跟随他。然后耶稣就怎么样又出来，第十四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他虽然独自的离开了，但是这些民众仍然怎么样想要来跟随他，这些民众仍然想要来跟随他。所以在这里耶稣就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是源于什么？耶稣怜悯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有提到说，当我们来思想弥赛亚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一种强对强权的这样的认知当中。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那位有权柄的弥赛亚，那位神，他还是那位什么有怜悯的神。这个很重要。今天如果我有一个人有权利，对不对？但是他可以是什么？是一个铁面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可以是什么？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别人的处境来做事，来使用他的权柄，对不对？但是马太要让我们看见说，是耶稣他是蛮有权柄，但同时他是什么？蛮有怜悯的这位神，蛮有怜悯的这位神。你去看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哈，马可福音里面第六章第34节类似的话语，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马太福音是说他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的疾病，对不对？而马可福音是在讲到什么？他怜悯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群人像一群羊，但是是一群什么？没有牧人的羊。我没有放过羊，但是我看到过一些记载，就讲到羊是好像是比较怎么说，比较蠢的一种动物哈。当没有人带领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怎么样，傻乎乎的不知道往哪个地方去了，然后就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哈。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哈，看过一个小视频，就是羊要回到那个羊圈里面去哈，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这羊从外面进到羊圈这个通道比较窄哈，可能同时只有一头到两头羊才能够那个通过哈。很多的羊要通过这个羊圈哈，结果这些羊真的就是很傻的，他们几头羊就并排走，就在那个通道里面怎么样挤住了，挤住了，后面的羊往前面挤，前面的羊挤不出去了。然后呢，过了一会儿你就看到有一个牧羊犬哈，从前面羊群的前面的部队已经进到羊圈里面去的那些部队哈，那个有一个牧羊犬啪啪啪就跳到这个通道中间，一面在那里吹赶这个堵在一起的羊，一面把这个通道就恢复成什么一只羊排队往前走的这种状态。所以羊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哈。耶稣在这里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说什么？他们好像羊没有什么牧人一般，非常的可怜哈，非常的可怜哈。然后，于是耶稣就医治他们的疾病，不仅仅医治他们疾病，马可福音里面还说到什么？开口教训他们。他们的问题不仅仅是肉体生命当中的问题，他们的问题还包括什么？他们灵里面的问题，是不是他们真理上的问题哈？所以耶稣也开口教训他们哈。当然接下来耶稣就行了这个神迹，就是使5000人吃饱，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耶稣的权柄和怜悯哈。因为当我们讲到说耶稣他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时候，这个国度一定会讲到一件事，就是权柄，以及他怎样使用这个权柄来统治这个国度里面的民众，对不对？来统治这样的国度里面的民众。我们看过太多的强权，很多时候当权柄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比如说过去中国很多的历朝历代，对不对？当皇帝握有这个权柄的时候，民众其实很害怕这个皇帝什么呀？是一个很无情的皇帝，是不是？当然民众也害怕这个皇帝是一个很傻的皇帝，民众很害怕这个皇帝是一个很无情的皇帝哈。当这个皇帝说我是爱民如子的皇帝哈，那民众可能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会过得好一些哈。当这个皇帝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国家就会变得很什么，很凄惨，变得很凄惨。所以在这里马太给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位蛮有权柄同时蛮有怜悯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门徒在这当中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呢？门徒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这里讲到什么？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近前来说，这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好，可能他们在那个地方已经停留很长的时间，而且门徒说什么？这是野地，就是一个很荒芜的，不是在城市里面，不是靠近人群聚集的这个地方。因为前面也特别讲到耶稣是什么？ 就上坛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哈，可能是绕着这个那个加利利的那个湖哈，他坐船坐到一个地方，然后就进到了一个旷野或者是一个野地的地方哈，野地的地方哈。好，有很多的人来跟着耶稣，他们可能接受耶稣的医治，他们可能还在接受耶稣的教训哈，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到了什么？吃晚饭的时间了，这么多人要吃晚饭，门徒没有办法了，是不是？门徒在这里，他们看到了这些跟随者的需要，他们需要吃饭。然后当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你仔细去看这他们说的话哈，你仔细去看他们说的话，他说什么？现在是到吃晚饭的时候了，现在这里有这么多人哈，怎么办？要不夫子你开口叫他们自己找地方去吃饭吧哈。你开口叫他们众人就散了，自己到各旁边的这个村庄里面找买一点吃的或者是什么。他们下了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什么？让众人离开哈。你要特别注意这段经文里面门徒，其实耶稣对门徒是有要求的，耶稣对门徒的是有要求的。从门徒一开始的这个说的话，像耶稣所说的话里面，你会发觉门徒觉得给这些人吃饭是什么？跟我没有关系的，对不对？他们自己自说是自话要来跟着我们哈。现在到吃饭的点，我们也没有这么多食物，那怎么办？那就让他们散去吧，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满足自己的这个饮食的需要吧。显然门徒是有这样的一种判断的，或者说这样的一种认知的哈，以及特别是当他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他们不是征求耶稣，或者说看上去他们是在征求耶稣的意见，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就是决定什么？让耶稣叫他们都散去哈。耶稣的回答是很令人很难明白的哈。第十六节哈，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哈。这节经文有很多解经家去来解释这节经文，用各种的角度哈。但是不管怎么解释，这节经文其实是很难解的。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好像很简单，就是什么门徒你给他们吃吧。但是我们知道门徒这群跟随耶稣的人，第一他们不一定有多少钱哈。第二，他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跟随他们，不可能，不像我们今天准备了我们如果要举行一个什么特会有几百几千人来参加，可能有后勤的弟兄姐妹早就怎么样安排好了各样的食物和需要的东西，对不对？在这里这一群人来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是没有预计到的，不是安排好的。但是耶稣却说一句话，什么？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了，你们给他们吃了。然后你仔细再去看门徒的回答哈，第十七节，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哈。门徒的回答也很有趣哈，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什么？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你去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这五个饼两条鱼是当时在那个地区的穷人一餐所吃的东西哈，甚至可能是一个小孩子一餐所吃的东西哈。你说五个饼很多吗？可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饼有多大哈，我估计不会很大哈，不会很大哈。所以门徒有什么？门徒说什么？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哈。这五个饼两条鱼，你在其他福音书看，连这个饼都不是门徒的哈，是一个小孩子的，是不是？门徒显然什么？显然不太理解耶稣说的话。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就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一个人都不够吃哈，一个人都不够吃哈。好，同时你会发觉一件事哈，前面很多的神迹哈，前面很多的神迹都是什么？医治疾病，对不对？死人复活，哑巴说话啊，瘸腿的能够行走哈。这里的这个神迹和前面的神迹有些不太一样哈，有些不太一样哈。门徒一方面不太理解耶稣的话， 他们觉得说我只有这些食物，为什么你让我给他们吃呢？另外一方面，门徒显然忘记了耶稣曾经行过另外一个神迹，不知道弟兄姐妹还记得吗？约翰福音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什么？以水变酒，是不是？你仔细去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哈，约翰福音第二章哈，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门徒在不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是不是？当耶稣去赴这个宴席的时候，门徒当然不知道这个时候有几个门徒哈，但是显然有一些门徒是什么？跟着耶稣一起去的，跟着耶稣一起去的，而且他们真实的经历了这个宴席上的酒喝完了，是耶稣基督让水变成了酒，供应给这个宴席的需要。你再回过头来看这里哈，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婚宴的场景，肯定有很多人参加哈，啊。今天当我们来举办婚礼或者是婚宴的时候，会聚集很多人，对不对？你再看这里是5000人吃饱的场景，是不是和那个婚宴的场景有一些些的类似？就是有很多人聚集，有很多人聚集哈，然后呢，食物非常的少哈。如果你是门徒哈。你可能就会突然想到说，哎，耶稣之前不是把水变为酒吗？或者这样讲哈，门徒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把水变为酒的这个神迹一样，他们的回答好像他们的关注点就是关注在说我的食物只有这么一点。这里显然是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给这些人吃，对不对？但是门徒显然在这里哈，门徒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多饼哈，他也没有像能够像变戏法一样把这些饼变成更多的饼，更多的食物哈。那如果我们是门徒，我们应该怎么办？神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就我们现有的资源来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命令，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祈求神，神啊，求你供应，对不对？求你告诉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好的，才是能够完成你的那个命令的，是不是？但是显然这个门徒在这里似乎有点懵哈，有点懵哈，他们只能说，哎呀，我这个食物就这么一点，我怎么给这些人吃呢？怎么给这些人吃呢？是不是？所以门徒的回应，一方面他们不太理解耶稣的话，另外一方面他也没有这个信心去，或者说他们对耶稣的话怎么样，缺乏信心，对耶稣的话缺乏信心，他们忘记了耶稣曾经是变水为酒，有行过这样的一个神迹。好，你再继续看下去，耶稣也没有责备门徒，对不对？耶稣也没有责备门徒，耶稣说，拿过来给我，第十八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门徒的回应虽然缺乏对耶稣基督话语的理解和信心，但是耶稣没有怎么样，没有去责备他们，耶稣却行了这样的一个神迹哈，是你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但是呢，我可以让它变成什么，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能够吃饱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神迹当中，门徒接下来做了什么？他们要安排这些人，对不对？你去看其他福音书里面是什么，50人一排，100人一排，排排坐，坐好，准备什么呀？领东西吃哈。然后呢，他们开始什么呀？分配食物哈。在这里，你倒发觉门徒好像突然又有点开窍了，是不是？他没有质疑说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就能够让这么多人吃饱呢？ 没有这样去质疑，反而开始行动起来了，开始行动起来了。所以你会发觉门徒在这个当中似乎有很多的不理解，似乎有缺乏信心的地方，但是神或者说耶稣基督仍然在使用这些门徒，是不是？而仍然在让他们去服侍这些跟随的人。其实对门徒来说，其实是对他们的一个认知上的转变。前面门徒觉得说这些人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他们也要吃饭了， 这件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耶稣借着这样的一个神迹让他们看到说，是，但是如果神的命令、神的要求里面是要你们去怎么样牧养，因为马可福音里面说什么，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对不对？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也讲到他就是什么，那位好牧人。显然这个好牧人的使命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身上，也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也在这些门徒的身上。至少在这个过程中，耶稣对他们、对门徒是让他们有不一样的对这件事的看见，对这件事的看见。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迹，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迹。门徒有的是什么？五个饼两条鱼，可能只够一个人吃，对不对？但是在这里说一共有多少人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用的一种计数的方式，就像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时候说他们的什么男丁有什么60万左右，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们的这个部或者说部队或者说这个群体人数是什么，远远不止这些的，远远不止这些的。好，在这里他们的食物只够一个人吃，但是最后可能供应了5000的3倍或者4倍的人吃到了这些食物，也就是15000或者到2万倍这样的一个倍数。那这是一个什么神迹？这是一个从无变有的神迹，对不对？这是一个像创造一样的神迹，是从无变有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原来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却使所有的人吃饱了，而且收拾零碎还有什么12个篮子，收拾零碎还有12个篮子。所以这是一个像创造一样的神迹，像创造一样的神迹，是从没有变成有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当马太在继续这个神迹，当马太福音的读者在看这个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可能马太福音的读者大部分都是什么？犹太人，对不对？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当这些犹太人在读这个马太福音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想到什么？他们会想到什么？如果你熟悉旧约经文，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话，你就会发觉这里讲到耶稣是在哪里，在野地里，可能是在什么旷野里面，对不对？以色列人曾经怎么样，也在旷野里面走过40年，走过是40年。这里的场景是耶稣和这些人一起在旷野里面，但是和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相似之处，因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他们也在旷野里面。好，你仔细再想第二件事，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玛拿，对不对？这个玛拿从哪里来的？是他们地里面种出来的，还是他们养产的？不是，是他们每天早上出去就发觉这个地上就有很多玛拿从天上降下来，是不是？你去读旧约的经文，诗篇里面还有其他的先知书里面，很多地方都会讲到说这个玛拿是什么，从天神从天上赐给以色列人的食物。所以在这里这些犹太人一定会想到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他们的先祖曾经也在旷野里面，第二件事就是他们的先祖在旷野里面他们吃的食物是什么，他们没有吃那些从埃及带出来的东西，带出来的羊群牛群，是不是？他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就是玛拿。你仔细去读摩西五经或者再读到约书亚记，你就会发觉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玛拿怎么样就停止了，玛拿就停止了。 所以这里的这个神迹哈，可能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哈，我们对这个场景不是那么敏感哈，不是那么敏感。但是我相信以色列人听到这样的一个神迹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的时候，他一定很敏感的就想到了哦，我们的先祖在旷野里面，耶和华神曾经赐下什么玛拿供应他们四十年之久。供应他们四十年之久哦，是比这里的人数更多，时间更长的，对不对？哦，旷野可能有200万人，四十年哈，这里只是2万人左右哈，2万人左右哈。所以在这里哈，这样的一个神迹哈，你就会发觉，耶稣，马太在这里的描绘，耶稣不仅仅是好像之前这些人所想象的，可能是一个什么以色列的先知哈。以色列的先知哈，如果把它和以色列人在旷野耶和华赐下玛拿联系在一起的话，哦，你就会发觉耶稣是什么？从这个神迹上面看，更多的看到耶稣的什么神性，是不是？耶稣他是人，但是同时他也是那个神。所以注意一点哈，在这里把饼和鱼增多的只是耶稣，不是门徒把饼和鱼增多了，是不是？是耶稣把饼和鱼增多了。耶稣把饼和鱼增多了，然后他把这些饼和鱼怎么样分给门徒，门徒再分给这些野地里面的人，然后他们就吃，全吃饱了。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那这个神迹到底在表明什么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很多，对不对？第一个是什么？显明耶稣的怜悯，显明耶稣的怜悯。耶稣使用他的权柄，不仅仅是像这，好像不给我们的印象，不是按照我们的印象当中这种强权的方式，而是带着蛮有怜悯的方式来使用他的权柄。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说他有全世界所有的权柄，但是他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他的权柄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对不对？但是今天这个人说什么，我有全世界所有的权柄，而且怎么样，我非常的爱你，你就知道当他说我非常爱你的时候，他所拥有的这个权柄，他的全能怎么样，今天就跟我们有关系了，就跟我们有关系了。所以在这里马太要让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耶稣的权柄，更要让我们看见的是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怜悯。然后是什么？是耶稣奇妙的供应，是不是？刚才我们讲到耶稣是那位什么使无变有的神。今天如果我们说我很有怜悯，我很愿意爱那些在困境当中的人，但是不代表我有能力去供应这些困境当中的人，是不是？当我们说我们很爱那些这个残疾人，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在地球上有千千万万的残疾人，是不是？你没有办法去爱所有的这些残疾人。或者说我们可以非常蛮有怜悯，但是呢我们却没有办法像神这样蛮有能力的去显现这样的怜悯。但是在这里耶稣不是这样，他一方面他蛮有怜悯，同时他是什么？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蛮有能力的那位神，是不是？他的怜悯可以借着他蛮有能力的这种全能显明出来，显明出来。所以在这里他使5000人吃饱，或者我们把这个人数再扩大到真实的人数，他是2万个人吃饱，对不对？这个供应是极其丰富的，不仅仅是2万人吃饱，而且什么呀？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装满了12个篮子。这里我们稍微要对这个12个篮子做一些些的小小的解读，做一些小小的解读，可能有很多的解释，可能有很多的解释哈。有些人会把数字讲得神乎其神，把数字讲得神乎其神。当然在这里他讲到了12个篮子哈。我们可以看一处的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哈，因为讲到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挺有趣的数字哈。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二十八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是耶稣自己亲口说的话，对不对？从这句话里面你会发觉，耶稣好像去拣选十二个门徒，这十二这个数字不是什么随随便便来的，是不是？哦，这个十二个门徒的这个数字是和旧约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是有关系的，十二个支派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耶稣想要告诉这些人说，这十二个门徒好像取代了原来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地位，取代了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地位哈，啊，这个地位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做一些的联想哈，稍微做一些的联想哈。当然这里不是写的特别清楚哈，啊，不是直接明了的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用十二个篮子，可能是一个就是一个数字哈。但是如果我们来思想说，这里有十二个门徒，是不是？然后收拾起来有十二个篮子哈，十二个篮子的这个食物，我相信这可能这十二个篮子就是这十二个门徒把他们一人收拾了一个篮子，是不是？一人收拾了一个篮子哈。所以这里好像是在表明一件事哈，十二个门徒取代了旧约的十二个支派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而在这里有一个供应哦，这个供应完以后，甚至剩下的这个零碎的这些食物收拾起来，都有十二个篮子，够这十二个门徒每人哦，可能要可以吃很长时间，是不是？可以吃很长时间哈。所以耶稣在这里，或者说马太在这里继续这十二个篮子的这个数字，可能他是在表明说，耶稣的供应不仅仅是供应了这些当时在场的人，他可以完全的充足的供应以色列的需要，他就是以色列人所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当然在第十五章里面你会发觉有另外一个是四千人吃饱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哈。好，这部分内容我们会在之后讲哈。为什么要继续两次哈？为什么要继续两次哈？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哈，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哈。好，我们仍然回来哈。这里讲到耶稣奇妙的供应哈，这个奇妙的供应哦，甚至这个供应剩下的零碎怎么样，都能够使以色列人得到满足哈，都能够使以色列人得到满足哈。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是不是只有这些内容呢？这个神迹是不是仅仅表明了这一些内容哈？你仔细去读哈，耶稣在这里哈，他说到什么？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哈。有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这样就是在吃之前，在分这个饼之前，有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过程哈。有一些解经家就会说哦，这个好像和圣餐很像哈，但是这里没有特别明显的，因为特别明显的讲到有关圣餐的哈。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掰开饼向天祝福这样的一个行为，其实是在以色列人当时的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场景。也就是说，当一家之主要开始一个家庭要开始吃饭了，这个家庭里面一家之主就会拿着这个饼掰开，然后向神来祷告，求神来祝福。所以这个场景就好像这群人都是什么一个很大的家庭，或者是怎么样。而耶稣是那位什么家主，对不对？耶稣是那位家主，他掰开了这个饼，他祝福了，然后把饼给了所有的家庭成员，让他们能够饱餐这一顿，好，能够饱餐这一顿。好，所以这仍然好像给我们看到和那个约翰福音里面的这个婚宴有类似的地方哈。这是一个什么盛大的宴席，这是一个盛大的宴席哈。前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哈， 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里面，当那些当耶稣医治了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的时候，第八章的第十一节，你们怎么说的？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耶稣在第八章里面讲到一件事，好像将来会有一个什么盛大的宴席，是不是？将来有一个盛大的宴席，原来这个宴席是什么？是为以色列人准备的，但是因着以色列人厌弃耶稣基督，很多以色列人厌弃耶稣基督，所以会从东从西从东从西将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这些人显然不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是外邦人。所以在这里这个神迹可能更进一步的暗示了一件事，这个事是什么？就是一个弥赛亚宴席的场景，弥赛亚宴席的场景。你去读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五章，以赛亚书的第二十五章第六节就描绘了一个类似的场景。二十五章的第六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摆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宴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门脸的帕子。第六节讲什么？耶和华要设摆一个宴席，这个宴席上面的这个食物是什么？是非常的丰盛的，非常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些的食物，是不是？而耶和华神为什么会设摆这个宴席？是因为这个宴席是什么？一个像庆功宴一样的宴席。是因为前面和后面讲到耶和华已经什么得胜了，耶和华已经得胜了。当耶和华得胜的时候，就要设摆这样一个宴席。这个宴席不是仅仅为以色列人摆设的，是为什么？万民来摆设的。你再看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当然在第十四章里面讲到的更多的是在讲到说，可能更多的这些人是什么？是犹太人。但是你看第十三节说什么？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这些人不是好像从一个地方来的，是从什么周边的各个城市村庄里面来的人，各个城市村庄里面来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个神迹可能也暗示了一件事，就是什么？这是一个弥赛亚宴席的好像一个预尝版或者是微缩版。而耶稣要做一件更大的事，就是什么？就像八章第十一节里面讲的，将来从东从西要有许多的人到这个国度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这才是耶稣他的使命。以色列人一直觉得这位弥赛亚只是来拯救他们这个国度的，但是马太给我们看见什么？这位弥赛亚的国度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国度，也是什么？万民的国度，万民的国度。所以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首先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什么？这里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是什么？耶稣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神，耶稣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神。同时他的怜悯他不仅仅有怜悯，他是那位满有什么全能的，他的怜悯是可以通过他的全能来展现出来的，来展现出来的。我记得好多很久之前中国经常会有一些评写一些什么劳动模范，是不是？有一些先进工作者等等。我不是说他们这些人都是虚假的，我相信很多人真实的在他们的岗位上付出了他们的努力，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其实这些劳动模范也好，先进工作者也好，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在他们岗位上，他们想要去服侍更多的人，但是实际上因着他们的能力，因着他们的智慧，因着他们有限的这个生命， 你会发觉有一些人因着长时期的这样过度的劳动，他的身体怎么样就出现了疾病，对不对啊？而这些人可能在他们的工作上面，他们兢兢业业的去做，试图做到最好，但是因为他们能力的有限，他们没有办法真实的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他们没有办法真实的顾及到所有他们想要去怜悯的这些人。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不是这样哈，他既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是又是能使无变有的那位创造的神，同时他的供应是什么？充分的。他不是说你今天肚子饿了要吃五个饼，那我就给你两个半饼哈，反正肚子吃的不饿就行啊，不是太饱也没关系啊。不是这样，耶稣的供应是什么？充分的供应，甚至吃饱了还有什么余剩的，甚至吃饱了还有余剩的。我们仔细去思想，今天其实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供应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不是，好像不是这样哈，明明我要这个东西，神就给了我另外一个东西哈，好像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哈，这样的一些经历哈。但是实际上你再仔细去回想我们今天经历过的生命当中很多的难处，你就会发觉哈，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不一定真实的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可能当我们的中间有一些有小孩子的弟兄姐妹哈，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这个去那个学校挺好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是怎么样哈，将来肯定能有更好的这样的前途哈。但是实际经历的时候，神把这个小孩子放在了另外一个学校里面。我常常有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说哈，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在向我们好像告诉我们说，如果孩子不这样，他们的什么前途怎么样就毁了，他们就没有好的前途，他们就要落后于人，他们就怎么样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社会，他们将来就要被淘汰，是不是？今天很多时候很多的世界的声音就在向我们宣告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样的一种运作的规律。但是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很多时候你会发觉神的供应是按照他的计划来供应的，神的供应是按照他看为好的方式来供应的。我们觉得说小孩去这个学校就是好的，但是神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对不对？神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那个上次那个讲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那个王西西家王，对不对？西西家王，我们看到在这个亚述帝国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是蛮有信心的，向神来祈求的，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对不对？没有依靠神了。但是你再去读西西家接下来发生的事哈，他要死了，然后呢，他就向神求说：“神啊，能不能让我再活一段时间？”我相信每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人要死，他可能也会这样去祈求哈，这样去祈求哈。上次那个参加吴宏弟兄他父亲的追思礼拜，吴宏弟兄也做了这样的分享哈。他说第一次那个他父亲觉得神的意思是要接他走了，但是他父亲有点舍不得哈，于是呢就向神求哈，然后呢就没有走哈，没有走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治疗什么的，都非常的痛苦哈，非常的痛苦。然后第二次，神的意思好像又是说要让他走了。这一次，他的父亲就没有再说再求说我再活一段时间或者是怎样，因为毕竟他年纪也不算太大哈，他的这个孙子也就刚刚今年考大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七夕教王也是这样哈，他觉得说我再活十五年，说不定我可以再活一个荣耀神的十五年，是不是？但是是这样吗？当他再活的这个十五年，他就干了一件事，就是让巴比伦王的使者看了他所有的这个国库里面的东西哈，然后神说什么？这些你的后代要怎么样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很多时候， 哦，当然有点偏了哈，有点偏题了哈。但是在这里你会发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供应一定是什么充分的，甚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很多时候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是对神的认识和信心。所以今天在这里，门徒应该有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对耶稣的认识。第二个是什么？对耶稣的信心。这个认识包括耶稣是那位满有权柄的弥赛亚，包括耶稣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王，包括耶稣是那位满有全能能够使无变有的这位神，包括耶稣他提供的供应是什么？充分足够的，充分足够的。同时要对耶稣什么？有信心，对不对？要对耶稣有信心。当然不仅仅要有这两样哈，第三个很重要的是在这个十四章的里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要有服侍众人的这种责任和心。耶稣拣选这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吃了很多的苦，是不是？他们有很艰难的传福音的路程，包括保罗也是这样，最后是他称自己是什么？带着锁链的使者，带着锁链的使者。但是至少在这个地方，门徒一开始是对这些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可以说是不管不问，就是让他们自己去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耶稣因着对这些人的怜悯，他就让门徒给他们吃。门徒虽然不知道，或者说门徒 虽然没有能力供应他们，但是主耶稣怎么样？有能力供应他们，是不是？所以在这里门徒对耶稣有认识有信心，这个认识和信心带出来另外一件事，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今天2000年前来到地上，他说过一句话是什么？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什么？来服侍人，是不是？所以他甚至为门徒怎么样？洗脚，甚至为门徒洗脚。所以当门徒有那个对耶稣的认识和对耶稣的信心的时候，其实耶稣给门徒有一个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当然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大使命，就是要去传讲这个福音，对不对？传讲这个福音。但是你会更多的看到，这个传讲福音不是仅仅停留在我把这个福音告诉你的程度。这个传讲福音是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仅仅是说我把这个福音告诉你，门徒有一个责任要去怎么样？培养更多的门徒，是不是？门徒有一个责任就是说什么？你再去看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门徒的责任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对神的认识和信心的增长，门徒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什么？去服侍那些神所拣选的，去服侍那些仍然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今天教会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千万不是仅仅好像关在小房子里面自己，好像这个怎么说，好像中国的文化里面讲到的哈，自己修炼，然后呢自己好像达到一个很高的什么水准或者是素养，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是当我们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基督一样怎么样走出去，或者说像基督一样去服侍更多的人，像基督一样去服侍更多的人。我们服侍的对象永远不应该是自己。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对自己的生命借着神的各样的处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而是说到说我们的生命的被造就被改变有一个更大的愿景，就是因着我们的生命来被改变，我们能够改变更多人的生命。而这个源头是在哪里？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是不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对我们的供应是按照我们所需要的充充满满的丰丰富富的供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相信 哦，你所为我们所拣选的这个道路，是要让我们不仅自己得着供应，也要因为生命被改变，被你所牧养，以至于能够将这被牧养、被改变的生命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神，你不因为我们抵挡你，我们常常没有忠心服侍你，我们做得不好，你就离弃我们，你却仍然爱我们，你将生命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你使我们真的靠你满有满得滋润，靠你真实的生命得着改变。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愿意去服侍我们周围的邻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邻舍他们的生命仍然因为没有认识你生活在这样的黑暗困苦却自以为快乐的这样的光景当中。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那个传讲你福音、服侍这个世界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不是仅仅关注自己，乃是将你交给我们手中的各样的服侍能够忠心良善的去完成的这样的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